沈万三是个吝啬鬼，想吃乌梅舍不得钱，仗着他是当官的，到梅马招商店去要，二愣不管那套不给，逼得没办法派人去买。何二愣一看呀，老沈家来人了，哦，要吃乌梅，一文钱一个乌梅，对穷人来说挺贵，对沈万三呢，嗨，太便宜了，得了，我给贴一数吧。眼看着老沈家来人了，他在这个牌子上边一横上边加一数，变成十文一个。姚三老没买成乌梅，转身回来向沈万三一报告，沈万三可气坏了。哎呀，朱四，成心跟我过不去啊，我要买东你涨价呀，不买了。姚三老说，沈大人，我看你还是买吧，要不买啊，明天又涨价了，要在石上添个撇儿，那可就老了鼻子了。
哎，他这个
沈万三气得呼呼的，就舍不得掏钱，那钱呢穿在肋条骨上了都。沈万三有钱没？有钱呢，那可是大财主啊，家产万贯，良田千顷，骡马成群，妻妾满室。最后的有钱到什么程度呢？他都不知道每天呢能挣多钱，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老婆了，娶一个啪就扔了，娶一个就扔了，算不过来了都。就这么有钱还吝啬，正因为他吝啬才能有钱，手太大了，拿了钱他不会发财的。沈万三一听，哦，乌梅十文一个，要签个撇成千了，算了，买吧。就这么买了两铺包乌梅，药方拿来用大锅熬水，大家喝完病好了。沈万三可就冒坏了，这钱我不能白花，这个朱四诚心跟我过不去，为了他我挨了40板子，为了他我还花了那么多钱买乌梅，我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呢？哎，我说姚三啊，你有办法没有？嗨，他的小命不在你手里捏着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就要他的命，你想怎么办？你呀，这么办，然后那么办，再这么办，再那么办，你说呢？哎，姚三，嘿，你不白吃饭，比喂狗强多了。行，就这么办了。这边啊，要设计陷害朱元璋，朱元璋不知道。朱元璋在梅马招商店一边卖乌梅，这一边呢办好事，因为一文钱一个乌梅，穷人吃不起呀，怎么办？就在啊梅马招商店的门口支起柴灶，把大锅支上，放上水，把药放里，乌梅哗扔一堆，用火熬，熬完了淘在缸里，几口大缸摆在门口，穷人是随便喝。就这一下子救了全城百姓，20天左右，全城人呢身体复原，乌梅也卖了了，钱也挣海了。尤其是梅马招商店的伙计天天忙活，怎么办？没人赏5两银子，又厚礼送了梅马两位老东家，给何二愣等人每人发了20两花红钱。哎呀，何二愣乐坏了，长大没见这么多钱呢，哎，咱有钱了，有钱了。有钱没正花，为什么呢？不让他出去。朱元璋一看，行了，我办件好事，现在襄阳城人拿朱元璋当救命恩公，当活菩萨，天天有人来带着礼品，哎呀，来谢朱恩公，你救了我全家。那个说朱恩公，朱掌柜的，朱老客，呵，这朱老板这回可抖起来了。朱元璋也挺高兴。这一天呢，朱元璋站在店房门口透到风，哎，就看前边啊有5、6个小孩，都在个5、6岁7、8岁，有的梳着歪槽，有的梳着木梳背儿， 有的后边留个拉毛，你跑我追的唱儿歌。这个说大公鸡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那个说不好不好不好，你听我的啊，天慌慌地慌慌，闹瘟疫乌梅香，要造反在襄阳。哎好，来天慌慌地慌慌，要造反在襄阳。嗯，朱元璋一听这话吓坏了，这孩子怎么说这话，闹瘟疫乌梅香，我卖着乌梅，要造反在襄阳，说的我儿歌孩子嘴里说出去，难道说这是天意，要我造反在襄阳？不能吧，难道有人陷害我？因为这番话要落在襄阳王耳朵里，非要我命不可呀！他呆磕磕的发愣半天，转身回到屋里，正在百思不解，马从容掌柜的进来了，进了屋把门一关，压低嗓音说，朱四掌柜的，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念叨天慌慌地慌慌，闹瘟疫乌梅香，要造反在襄阳。哎呀，难道说是天意，说的是你，你有九五之尊叫你造反？马掌柜的，你可别这么说话呀，歌谣也好儿谣也好，这都是谁造谣啊，这是陷害我呀，叫襄阳王知道非要我命不可。是啊是啊，如果不是天意，神仙传下来的，就是有人害你，要这样的话你赶快走，你不能在这住了，你回滁州去吧，恐怕现在我要走也晚了。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，襄阳王哪能不知道啊，甭管怎么说你快走。刚说到这儿，伙计马六进来了，哟，朱四爷，王府来了两个王官，说是襄阳王爷请您过府赴宴。啊，朱元璋心的话，嘿，我的身价又抬高了啊，襄阳王请我干嘛，卖乌梅老客啊，这不是请，好不了。伙计啊，你跟说说，就说我染病在身不能去。我可不敢，有话你自己说吧。马掌柜的说，朱四掌柜，你自己看看去，要不然我陪你去。不不不不，那你等一会儿。就这样又把梅氏祖叫来，梅氏祖马从容两位老英雄一合计，襄阳王要请朱四过府赴宴，吉凶未卜，为了防止万一，哥俩这么办，我们给你打接应，你看着没有，我们店房的后门正对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，中间就一个小过道，我们两个就守在店房后门上，一旦有事，你记住了，从襄阳王府的后花园门就能到我们店房，我们俩给你打接应。另外我们派个人到襄阳王府里去探信去，你只管去，没有意外便罢，有意外我们哥俩反了。二位老人家千万别这样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。再者说我犯法的没做，犯病的不吃，我卖乌梅难道有死罪吗？小孩们说什么与我没关系，也不是我说的，我去。嗯嗯，好好好，俩人挺佩服有胆子。朱元璋收拾收拾把开场穿好了，宝剑都没带，转身出来，何二愣跟出来，就我也去，回去不许你们乱动啊。嗯，你可得快点回来，我知道了。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门前，抬头一看，门前两个王官头戴大叶方巾，身穿跨马服，肋下配刀，大红中衣，后腿的靴子，年纪都在个二十八九岁。哎呦，二位大人辛苦辛苦啊，朱四掌柜的，我们奉了王爷之命把您请去过府赴宴，请上马吧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有何德之能叫二位大人牵马坠镫啊，咱们一块走。不不不不，这是王爷的意思，请吧。 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实授朱元璋，抓将在手，任凳上马。两王公给牵着马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直奔襄阳王府。来到门前，朱元璋闪目一看，门前呢没有列摆队伍，按说请客应该有人相迎，没有巡逻队伍啊，一波一波在门前转来转去，门口一边四个站岗的。往里边看，只见王府的里边可有军兵，满身戎装。两个王官说：“朱四掌柜的，下马吧。”是，朱元璋跳下坐骑，抖精神壮虎胆，登台阶，腾腾腾腾过了影壁墙，抬头再看，坏了，弄不好今天我出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他这才注意，过影壁墙这儿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铁瓦迎安殿呢，是两溜的军卒，一个个拿刀持枪，戒备森严，这哪是请客呀，吓唬人呢。朱元璋一想，哼，襄阳王啊，你别拿我当卖乌梅老客，我是干嘛的？我朱元璋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我在郭子兴手下领兵带队是副元帅那么多年，后来我在陆家庄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两起两落没有成功，大闹五科场，建设昏军，粮饷县72连营也没挡住我朱元璋啊，不就这儿吗？现在欺负我人单势孤就一个人呢，嗨，喝出我这把骨头能怎么的呀？往里就走，没在乎。襄阳王今天想干什么？请朱元璋吗？不是，要杀他。为什么杀？毛病出在沈万三身上。这沈万三呢，你别看他抠吝啬，在襄阳王的身上他可不吝啬。为什么成了襄阳王的干儿子呢？就因为他有钱，花钱捐的官，买的官。襄阳王你别看坐镇一方，因为他挥霍厉害，钱也不够用，今天盖宫苑，明天盖花园，后天又盖个什么阁，后天又给小妃子干点什么，钱不够怎么办？找沈万三，沈万三给他送，给他赞助了，然后他给沈万三官做，给他权，沈万三在外边去搂去，两个人呢狼狈为奸，沈万三在襄阳王的身旁啊说一不二。襄阳王呢是因为喝了乌梅汤病好了，沈万三来道喜，哎呦父王您身体好了，哎呀这是万民之幸啊，啊你还别说，这乌梅挺管用，好使，宫里人都说这个朱老客的乌梅可好了。哎呀父王啊，你上当了，倒霉就倒在个朱四身上，要没有朱四，我们襄阳城也不能闹瘟疫啊。你这瘟疫怎么来的呢？这是朱四他撒的瘟毒。嗯，万三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嗨，而我啥不知道，你这朱四是谁的人吗？那是颍州王红巾军反贼刘辅通的人，刘辅通啊早就看好我们襄阳九郡了，可是他不敢打，因为我们兵强马壮，所以派朱四潜伏到襄阳，在各个井水里的撒的瘟毒。能吗？怎么不能啊？那为什么别的乌梅不能治个病，就是朱老客他的乌梅能治这个瘟疫呢？啊，他撒完毒之后假惺惺的卖乌梅，你看事先他运了2500斤乌梅，然后卖给大伙，一他发个小财，二一个吃他乌梅治病了，病好了都感激他，他成了万人的大救星了，现在他的威望比你都高，深得民心，将来大旗一举，万人呼应，您的襄阳城啊可就没了。哎呀，这个 的，他要毒我襄阳，他吃了熊心，吞了豹子胆，哼哼，我把他剐了。来呀，把姓朱的给我抓来。这有人答应刚要走，嘿，沈万三说慢着，父王啊，您别急，据我知道这姓朱的了不得，你别看他是买卖人，还会拳脚呢，我曾经和他打一仗，300人没打过他，您派2个王官去能抓住他吗？抓不着。再叫周围百姓看见，百姓可都向着他呀，可就犯众怒了，这老百姓要一折腾起来，咱可就好不了了。嗯，好吧，我派张元帅叫张玉派兵把他抓来。
哎呀，你可别说那张玉了，
我说话你可别不爱听啊。我知道张元帅在您眼里是红人，可不一样啊，他跟你呀、啊、不是一条心，他跟你貌合神离，哎，他跟那姓朱的那是一条藤上的。什么？万三呐、啊，你可不许胡说，不许可血口喷人呐、啊！那张玉乃是我的心腹，我这座襄阳城固若金汤，是多亏张元帅。哎呀，那我知道，但是他跟我儿我不睦，前者打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情。这个姓朱的，但是乌梅愣说是红货，我叫他上税，结果不是吗？把乌梅掏出来，嘿嘿。耍着我呢，我派人找他算账，结果张玉干涉，不把姓朱的治罪，反打了我40大板子。爹，我伤现在没好利索呢，还疼呢。嗯，怎么？难道说张玉跟我也不一心了？哎，想当初先祖爷打下元朝江山呢，那阵儿多威风啊，现在的皇上可也是，哎，不管皇上怎么样，襄阳是我的。把张玉给我叫来。这有人答应声转身走了。沈万三给襄王出主意，现在你派人假说请姓朱的赴宴，在酒席前你严加审讯，然后察言观色，看看张玉是不是跟朱四是一伙的，如果是，一起杀掉。好，就这样，襄阳王派人请来朱元璋，朱元璋在酒席前舌战沈万三，演出一段菊花会朱元璋提反诗《牡丹山》，真无顶